们继续讲美国的内战的后续。我们昨天讲到美国在1868年北方通过强制的手段通过了美国最重要的宪法修正案之一，也就是被称为叫第二次制宪的宪法第14修正案。但这个修正案本身呢，是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因为当时的民意并不支持给予黑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当时大多数的白人依然不能够接受让黑人担任这个公共职务，让黑人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投票权这样的事儿，包括北方的白人他也无法接受。所以第十四修正案没有解决黑人的选举权的问题。那么黑人的选举权呢，依然是由各州自行的决定。当时美国36个州，把那些叛乱州都算上，36个州只有8个州是允许黑人投票的。1868年还发生了件事，就是总统大选。约翰逊，虽然自认自己坚持了心中的原则，就是所谓这个宪法不能动，联邦如从前这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呢，依然是严重的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约翰逊就被民共两党都抛弃了，成为了可能他自认为的悲剧英雄。在1868年总统大选中，他甚至都没有获得民主党内部的提名。共和党呢是推出了战争英雄，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格兰特将军做这个总统候选人，十拿九稳。格兰特就击败了南方民主党人推出的叫西摩，那个是纽约州的一个州长的，所以格兰特就成了美国第18任总统。但是选举投票后，共和党是赢了，但是他一看这个投票结果，共和党和格兰特都大吃一惊，自己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对吧？还有三个前邦联的州还没有回归联邦，还不能参加投票的情况下，大量的南方白人选民还因为叛乱而失去投票权的情况下，因为军队还在军管嘛，格兰特所获得的合法选民的普选票仅仅比西莫要高五个百分点，仅仅高五个百分点，一个是 52.7%， 一个是 47.7%。 北方联邦在占尽了那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怎么普选票仅仅比对方多 5% 呢？这儿有很多原因。首先，南方选民超高的投票率，南方是义愤填膺啊，拼命的去投票。北方选民呢，也开始不满激进的共和党人要提升黑人的政治地位。还有就是南方州还通过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来压制黑人投票，比如说残害黑人，你去投票我就杀你，发生了很多这个谋杀案。那么这个就使得共和党人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尽快的解决黑人投票权的问题，那下一次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就很可能会失败。而目前正在对南方施压的包括军管在内的你北方给南方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那么一旦民主党人翻盘的话，共和党人可能会面临被报复的危险。总统大选年同时也是国会的选举年，由于南方州逐步的回归，逐渐的回归，共和党人在1868年选举之后在众议院里所占的优势就已经开始下降了，尤其是激进共和党人的数量开始出现较大的下降。那么1868年当选的议会，这些议员将会在1869年3月份上任，所以这些激进的共和党现在还在位，大选结果已经知道了，而且新当选的议员将会在明年3月份上任。那么这些激进的共和党人就想，如果你要想通过一个新的宪法修正案来保证黑人投票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1869年3月之前通过，否则那些新的议员来一上班，这个修宪可能就再也无法完成了。所以最终国会是在1869年2月25号在联邦众议院通过了第15修正案，第二天26号通过了这个参议院，就赶在国会新议员上班前一周完成了议会的这个通过的程序。第15修正案全文如下： 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经被强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剥夺和限制。国会有权立法实施本条。非常简单。但是因为时间太仓促，所以这个第15修正案中所提到的限制的条件就只有种族、肤色和过去是否是奴隶这三条。实际上这个就留了巨大的隐患。白人和黑人之间不仅仅是种族、肤色和是否做过奴隶的区别，还有很多区别，对吧？比如说白人的识字率在大多数州可以达到 80%， 而这个黑人当时绝大多数州都不到 20%。 那么可不可以以是否识字为标准来限制这些不识字的人投票呢？哎，这一点你这个宪法第15修正案可是没有规定啊。这个就给后来的南方州突破第15修正案以其他的方式来限制黑人投票打下了伏笔。另外这里还需要提一句的是，这个时候啊，美国的女权运动也在进行，女性也在为自己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女权主义者们开始是和这些废奴主义者们是积极配合的，这个很好理解啊，他们会认为争取到黑人权利的同时也能顺带着解决女性的政治权利问题。但是14修正案的通过让他们是大失所望。第14修正案明确规定政治权利只属于男性，而现在的这个第15修正案又只提到了种族歧视，没有提到性别歧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部分的女权主义者就和这个废奴主义者就分道扬镳了，他们反过来反对这个第15修正案。女性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分裂。好，我们回头来说这个15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通过是类似的，大多数的南方州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军管的状态，这些州的议会不得不表示接受第15修正案，否则他们就无法重新被联邦接受。那么最终1870年3月底第15修正案正式的通过了超过1/4州的议会的批准，成为了美国正式的宪法修正案。请注意这个13、14、15都是强迫南方接受的修正案。很多北方激进的共和党人以及一些黑人权力组织认为这个时候自己已经是大获全胜了，完全保障了黑人的投票权，甚至有一些组织已经开始宣告自己解放黑人的任务已经完成啊，他们就自行解散了。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人类的智慧，人总是可以在文字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漏洞的。很快南方州大概又是从这个密西西比开始啊，密西西比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他就制定了一系列的针对黑人投票权进行限制的法律。很明显，你只要不提这个种族肤色，那我就不归你这个15修正案管。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规定不交人头税和不识字的人不能投票。那么刚刚被解放的黑人既没有土地又没有资本，自身又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你也找不到银行敢贷款给他们作为资本，对吧？没有一个黑人银行的，白人银行也不愿意贷款给他们。联邦曾经是设置过一个银行来帮助黑人，但是很快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帮助到的黑人非常少。所以你想，黑人在各种方面都没有办法和白人竞争的情况下，那么黑人大量就沦为贫困人口，他们交不起人头税啊，那么就自然失去投票权，他们不识字也就自然的不能投票。哎，那你说白人里面不也有穷人吗？也有不识字的吗？哎，对，但是白人不受这些法律的限制。这些法律同时规定了一个所谓祖父条款。什么叫祖父条款呢？就是说如果你祖上享受过，你的爷爷享受过投票权的话，那你就自然的继承了这个投票权，就不受上面讲的这个人头税和是否识字的影响。你想这个黑人祖上是奴隶啊，他们当然就没有什么祖父投票过的这个经历，那么他就因为贫穷和不识字自然就没有投票权。 所以祖父条款就非常方便地隔绝了绝大多数的黑人，而让绝大多数的即使是贫穷不识字的白人依然有投票权。所以我非常的佩服人类的这个文字解读能力，人绝对有能力突破文字规则的限制。这让我想起基督教的十诫中明确的规定，明文的规定不得杀人，但是古代那些狂热的基督徒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罪感。基督教世界的杀人率、战争率、宗教战争率、屠杀异教徒，甚至就是不同教派之间的屠杀率，一点都不比其他的族群的人低啊。是他们忘记了上帝明确规定说不能杀人吗？不是，是他们非常优雅地重新地解释了上帝的戒律。比如说，我可以认为不得杀人指的是不得杀好人啊，只要我认为谁是谁是坏人，是异教徒，是魔鬼，我当然可以把他杀了，或者是拿他做烧烤。所以说开去一点，千万不要相信文字可以规定行为，也不要相信一个制度就可以改变一个族群。制度是用文字规定的，对不对？而且大多数华裔对制度这个东西充满了崇拜感，认为一个好的制度一定就能够产生一个好的结果，不一定。实际上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群中是有着不同的结果的，制度是需要配合文化的。当大家都不愿意遵循制度的时候，制度就是一个可以随时绕开的文字规定，根本就起不到作用。13、14、15修正案都是强加给南方的，南方根本不愿意接受，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绕开你。1876年，最高法院还做出一个判决，说南方州的这些做法不违反第15修正案，因为很明显，南方所有这些法律中没有一处提到种族和肤色。哼，就问你服不服？那么在这个之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南方黑人的投票权都是无法得到保证的。比如说在刚刚开始南方重建的时候，密西西比州被解放了可以登记为选民的黑人占自身这个适龄人口的 90%， 他是登记为选民的，有 90% 的适龄的这个黑人都登记了选民。但是到了1890年，也就是将将30多年后，这个比例就下降到多少呢？ 5%， 剩下的人都无权做选民了。路易斯安那州黑人人口超过州人口的 40%， 但是可以被注册为选民的黑人只有多少呢？ 0.5%。 实际上从大面上来看，一直到二战之后，南方州只有 3% 左右的黑人人口可以登记投票。有些州比如说那个急先锋啊，密西西比，登记投票的黑人不到自身人口的 1%。 所以你告诉我，第15修正案起到什么作用了吗？在北方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南方，当占绝对优势的白人族群一定要和联邦的这个宪法对着干的时候，除非你军管他，否则你在尊重州权的前提下根本没有办法靠一条法律来阻止这些白人至上者去压迫黑人。制度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制度就一劳永逸了，就和亲海宴了，你也太未免小看了这个人类的智慧了。我的意思是说，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族群如果没有觉醒到自己要求某种改变，靠外力强制给他一个改变，强制给他三个这个宪法修正案的话，那只是一纸空文，有的时候是适得其反。我是说后来南方啊，还出现了大量的针对这个黑人的屠杀和迫害，臭名昭著的 3K 党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而很快美国又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北方的势力被迅速的瓦解，南方重建的这个时期被戛然而止。那么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明天来讲。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